谢你何等的恩待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主，我们还剩下两个钟头，我们把这个聚会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承认，主啊，好像我们的身体到了强弩之末，在这几天的劳累你都知道，但是我们不管怎样坐在你的脚前是何等的喜乐。主啊，你有话要对我们说，所以我们就请你在这最后两个钟头说你自己所要心头上所要说的话，不放我们每一个人过去。但愿每一个人都遇见你，每一个人遇见你就不再从原路回去。主啊，但愿我们回过头能做见证说，主啊，这几天是你我们特别蒙恩的几天，这几天好像是你预定要我们蒙这么多的恩典，我们把荣耀爱的都归给你。但愿我们回去以后，我们不再从原处回去。主啊，当我们弟兄姊妹遇见我们的时候，觉得好像我们从山上下来，好像我们得着你自己荣耀的光照，所以我们在这仰望你，恩待我们，纪念这最末了的一段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2414节，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么我们这几天都讲的福音真理，那么什么福音呢？我们都知道是恩惠的福音，就是我们相信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啊。那么我们蒙恩们这么大的恩典，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是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不只要认识恩惠的福音，我们要认识天国的福音。那主拯救我们，不只拯救我们，是把我们拯救到他的王权之下，让他能在我们的身上，让他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做王。他在教会中是元首，他是我们一家之主，他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上，每一个人的身上，他的确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王。所以呢，这里不只讲了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而且呢是国度福音。那不光是国度福音，而且是天国的福音，那就证明说是天在这里掌权。所以当我们的主教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所以我们叫天国，是因为这个国是属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我们能这样祷告，因为我们一心诚意。所以这个父呢，乃是义人的父，感谢主。等到什么时候我们看见天能掌权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时候我们在地能在天，什么时候你看见这是福音最后要把我们带到的最高的境界。所以当我们讲到福音真理，我们到最后两堂，我们特别不能忽略国度的真理，因为国度的真理就是天国的福音，那么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所以我们不只是让人看见福音，而且要知道这是天国的福音。好，那么既然讲到天国的福音，我们要问说，这和我们过去几天讲的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不同。在过去我们看见好像有一些死角，好像我们有一些盲点，我们看不清楚的，现在能够看得更清楚。而且呢，借着天国度的福音，就给我们看见，就能够补强那些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好像很多地方我们没有连在一起的，现在呢好像很清楚的向我们打开。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还不大明白我们因为这一次重点不再讲国度，因为国度是个很大很大的题目，所以呢我们稍微像蜻蜓点水似的点一下就可以了。那因为是下午，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故事开始讲起，我要讲一些实在的故事。那么因为这的确是发生过的，所以呢我想我们还是从故事讲起。那么讲到我天国的福音，我们就不能不讲到何守文教士。那么我们都知道说，主在中国的确在许多西教士里面带来个种子，那个种子后来是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那么因为他曾经带着他的侄女到福州，就在他所住的地方， 在山上他们大概祷告了十年，所以终于呢，那么何时文姊妹就遇见了一批的年轻人，其中包括王在了，包括尼托生等等在一起。所以呢，我们知道慢慢慢慢故事就慢慢开始展开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听说，那么何时文姊妹呢，对尼弟兄的帮助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大。他后来他知道，圣灵在尼弟兄身上一定有一些的托付，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关于何圣文的故事。那么我们要从头讲起，到底何圣文是怎么到中国来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自从鸦片战争以后，那当然呢，我们知道说就有五口通商啊，然后本来是个封闭的中国，结果因为有枪有炮，好像就打出了几个门，打出了几个商埠，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中国的沿海，那么有可以说从此以后，那么一面是通商，那么一面呢，我们的传教士很自然的就到了中国。那虽然如此呢，大家都知道，大家对于英国的印象从来不会很好的。当然有英国的传教士，也有美国的传教士，有法国的。那么因为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因为所订立条约都是不平等的条约，所以呢，这个在国人的心里面就投下了很深的暗影。所以对于所很清楚的就认为说，那么这些传教士来，因为很多传教士那个时候根本他，因为他来一定要是语言的，所以等到英国政府要和清朝办交涉的时候，总得要找人会翻译啊，所以自自然然的就找这些传教士做翻译。那么传教士严格说来只是传声筒啊，但是慢慢慢慢的因着他们迁怒，因为对整个中国人对于外国是印象不好的，所以自自然然就迁怒到这些传教士们。当然有的传教士是很单纯的，有的传教士也是我们知道是他们并不是那么单纯，他们当然要从这里面得到很多的利益，甚至政治的利益。所以我们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因为这个缘故呢，慢慢慢慢的这个福音虽然传到中国，但大家对于传教士的印象都不好的。那么尤其是英国国家教会所谓安利干会，那对于安利干会送来的传教士，他们向来有一种本能性的抵抗。那原因很有道理，因为的的确确安利干会代表英国国家教会，那么英国只要他武力到的地方，那就是安利干会，也是英国国家教会登陆的地方。所以很自然的讲到侵略，那么很清楚的，那么自自然然的人就把安利干会跟英国整个的帝国就连在一起。所以虽然他们也打发传教士来中国，但是没有果效。他在宁波做了一番工作，结果没有果效。所以最后呢，他们觉得恐怕这个路很容易打，很难打开。你一面又用枪跟炮跟中国人打交道，但同时呢，你要把福音送给他们，恐怕他们很不容易接受的。所以慢慢他们在中间祷告，他们找到一个答案，就是我们为什么不送女传教士到中国去。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因为如果是女传教士的话，那么很明显那个代表性就慢慢就弱很多，而且女传教性所接触的当然是中国的女性，所以在这些地方起来传福音的时候，那么阻力呢可能会减少一点。那果然没有错，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门就打开了。那么安利干会的人呢就认为说，如果我们要打发传教士到中国去的话，那么最好的就是打发女的传教士去。那么这些女的传教士都是学了很好功课的，你想想看，她们很多是根本是单身的女子，结果不远千里为着福音的缘故，千里迢迢的来到中国。所以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她们到了中国这块土地上，她们当然你看见到底是因为是女性，所以起码那个阳刚的侵略那个味道就没有那么重，所以中国人呢比较容易的接受。那尤其如果能接触到妇女，那么当然他们的工作多半是在妇女层，那么我们就知道说比较要单纯很多很多。但是呢 不错，是借着一些妇女打发八传教士到了中国。那么当时呢，打发这些传教士主要是到福建，那么最早最早到古田这一带。那古田呢是离开福州不远的地方，然后呢就有一些传教士在那里工作。那么这些传教士见证实在是很好，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呢到底那个仇恨啊，尤其对于这个英国人仇恨还是在那里的。所以有一次在古田就发生了一件案子，就是说那些传教士正在度假的时候，他们就惨遭屠杀。那么按理来讲呢，这个时候他们应该让政府呢出来干涉，因为很清楚的，如果他们惨遭屠杀，那么谁来保护他们？当然要保护侨民的，当然是英国政府。所以如果他们用硬的手段来对付这件事情的话，那当然的后果大家都很清楚。不过那一次的在古田所发生的事，那些传教士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好。那个时候按道理来讲，这些传教士应该写信回去，你们不要再送传教士来了，因为这个实在说来反这个反，因为这个这条根本没有路的。反而他们写封信回去说，你们不要，千万不要受这个影响，那为着福音的缘故，你们应该有更多的人能够把女传教士回来。所以那次我们知道说有好几个传，有一个女传教士就是因为那次的案子就变成残废。那她骑着，她后来这个就在轮椅上，她还是回到福音的工厂上来。所以就是因为他们的见证非常的好，他们一点的恨也没有，他们反而为福建为在周遭的那些朋友们祷告。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就是很稀奇的，这个古田的福音呢打开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受感动。这些人也没有恨，这些人什么都没有。而这些事情发生在什么呢？是发生在这个全北之乱以前。全北之乱是1900年嘛，但1900年以前，因为福音在福州登陆，那么尤其呢西教士他们打发那个女教士都是从哪里打发来的？都是从英国打发来，安利甘会打发来的。所以明白吗？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福州的门，福音的门，古田福音的门，是因为这些传教士他们有了很美好的见证，尤其他们被屠杀，尤其他们受被逼迫的时候，他们反应就许许多多人受感动。所以很稀奇啊，那个福音的门慢慢就打开了，慢慢就打开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所有在英国的安利甘会的传教士，你还敢不敢，你还愿意不愿意到中国去？就在这个时候，其中有一个姊妹，有一个传教士，她的名字叫做何寿恩。那个时候呢，她是完全是英国安利甘会打发她去的。那早晨我们讲到安利甘会的大主教叫摩尔大主教，不是吗？所以我们知道是整个安利甘会国家教会差遣我们的姊妹到了什么地方，到了中国。那结果没有想到呢，因为他的见证太好了，所以就是引起一些的嫉妒，所以有人呢就造谣，就伤害我们的姊妹，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就被召回去了。那召回去的时候，那幸好那个上面的人就说，我奉着神所给我的权柄，你要把真相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不是顺服权柄的话，